创世纪研经，今天的讲题安息。我们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到齐了，到第七日，神造万物之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之功，就安息了。第一节圣经也可译为诸天和地并其中的万军都完成了。完成在原文是所造的工作无可批评指责的意思，以完整无瑕疵的意思。第二节圣经安息在原文沙巴，原意就是一切都已停止，不必工作，也不必劳苦，可以安心享受的意思。第三节中文译为定为圣日，原文是说神使之为圣，圣原文的意思是使之有别或者分别为神所用。在旧约中文圣经根据希伯来文的翻译，有的翻成成圣，有的时候翻译成为分别为圣，或定为圣，或圣洁。第三节中文意为歇了他一切创造之功，在英文钦定本翻译成神歇了一切创造与制造之功，与原文也是相符合的。圣经提到安息是在有好几种的安息，现在我们分数如下。第一，神创造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神创造的安息不是神疲倦他需要休息，根据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八节，神创造并不是因为疲倦而需要安息。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两次提到安息，并没有提到安息日。这里的圣经是宣布神自己的安息，因他已完成一切大功，此地圣经并非神为人类定下了一条律法，叫人要守安息日。守律法的安息乃是在出埃及记，神向摩西颁布法律之后才清楚的要人守安息日。在创世纪人是享受安息而非守安息，人是快乐的享受而不是刻板的遵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第七日时神便安舒安息舒畅，这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七节的记载。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舒畅原文的意思是指喘一口气或者是歇息，是愉快的一种享受，而并非惧怕的心情来严守。神使人的安息有两方面，一是心灵的安息，第二方面是身体的安息。当然在旧约圣经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提到神第一第七年也需要休息，这里是说到第七年全地必须安息，这种叫做安息年。 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二十三节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并没有安息日，神乃是在西奈山颁布安息日的诫命。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安息日与新约的主日。第一，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根据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第二，安息日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呢？第一方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他们感谢神的恩典，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仆的痛苦，并纪念神创造之功，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记载在《生命记》五章十五节。第二个原因，以色列百姓当聚集敬拜真神，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三节，在《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四十六章第三节都提到。第三个原因，就表明神是以色列人为圣，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三节。第四个原因是为着要荣耀神，根据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十六节第七节。第五个原因是为人的益处，根据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今日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七日有一日需要休息，对身体、对神经、对心理都有调整清理的机会，对人的健康有益处。所以在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老早就有在第七日休息的习惯。现今在世界各国都有立法规定，一个星期之内应该有一天休息，都是围着人的益处而来的。安息日是神为选民所定的，这是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在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记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所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集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也记载，你们要守安息日，这日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第四方面，守安息日的原则，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第一，我们不要按照律法严谨的礼仪来守安息日。根据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到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律法时代的规定。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九节记载，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在出埃及记35章3节也记载，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族处生活，就表明不可以起火煮食物。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就要花3个小时来预备，在下午的时候要花3个小时来预备他们第二天在安息日所需要生活一切的食物，因此在安息日就不必生活。安息日甚至在旧约里头记载，不可以走超过2000走以上的路程。在约书亚记3章第4节，他们只允许在驻营与神帐幕之间的距离大约不超过2里路。根据新新约圣经的记载，使徒行传1章12节，耶稣从耶路撒冷到橄榄山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也就是大约2里路程。新约是恩典和真理的时代，不是刻板遵守律法的时代，因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不是按律法严谨的礼仪。即使是摩西的律法在安息日并非完全不做工，耶稣曾告诉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12章5节记载，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因为祭司在安息日要做2件事，第一件事摆饭陈设饼，也就是在利未记24章5节到8节的记载。第二件事情祭司在安息日需要做的，就是为生下第8日的婴儿行割礼，这是在约翰福音7章22节的记载。即使在安息日做的圣工不算犯安息日。第二方面，我们是照着主耶稣基督所发明的实际的意义，不是严谨的立法规条，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马太福音12章11节到18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守安息日，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灵却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太福音12章10节到12节也记载，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究竟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本来在大卫以前，祭司的地位是比君王的地位高，这是在民数记27章21节的记载。但到了大卫的时代，君王的地位却比祭司高。撒母耳记上2章35节36节，受高之君在侍奉神的事上占着更重要的地位，并且旧约的侍奉是经过大卫有所增加的。神在何烈山是照着10条诫命，这是根据出埃及记第34章27节28节。神根据10诫来以色列人立约的，立约的根据就是安息日。这是在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的记载，以西结20章12节也记载。正如格里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这是出埃及记第17章9节到12节。在会祭旧约时，对于当时立约的话，这10条诫命中的第1到第3条，第5到第10条，这9条，因为他们都是与神的本性有关，与人的德行有关，所以不能更动。在新约中，对于我们这些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乃是在恩典之下的人，圣灵还另行命令我们要对这9方面的遵守。在新约中共讲到拜神是50次，不可拜偶像有12次，不可妄称神的名有4次，孝敬父母有6次，不可奸淫有12次，不可杀人有10次，不可偷窃有6次，不可做假见证有4次，不可起贪心9次。而对于安息日却连1次都没有命令我们去遵守，正如没有命令我们受隔离一样。安息日与别的9条不同，它是神根据行政而设立的，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它本身是一个日子，并无道德的意义，所以是可以尊重的。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开会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要人去守安息日，神要另外赐给我们圣洁可靠的恩典，就是基督。这是使徒行传33章34节的记载。因此一切跟从他的人，在他里面，他比大卫大，比圣殿都大，并不受安息日的限制，根据耶稣的人。因为安息日是旧约的证据，正如祭司在圣殿里以及跟随大卫的人与大卫同吃陈设饼一样，不被定罪。主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了，并且这日是主日，这就说明我们在基督里乃是新造的。我们是在新约之下，不在旧约之下。犹太人以主争论安息日，而不要安息日所预表的安息日之主，也不要他所赐的真正的永远的安息。这是在哥罗西书2章16节17节、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30节。所以以色列人不要安息日之主，而去守律法规条的安息日，在心灵上并没有得到释放。第5方面，安息日与主日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不同，安息日是第七日，就是星期六，主日是第七日的第一日，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第八日了，就是星期日。第二个不同，安息日是特别为以色列人的，主日是围着基督徒的。第三方面的不同，安息日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所守的，主日是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所做的。第四点不同，安息日是纪念神造万物之功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事，主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第五方面的不同，安息日主要的动机是慰藉，主日主要的动机是敬畏，敬爱神，这有很大的分别。主日不是从安息日改过来的，各是各的。圣经和教会从起初在历史教会的历史里头，并没有把这两个日子弄乱，没有称主日为安息日的，也没有称安息日为主日的，这是不同的日子。圣经也吩咐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要心里意见坚定。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一节也提到，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荒废了功夫。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不计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因此我们就了解，我们人不是围着日子来活。在马来西亚大学有三位医科的学生，他们围着要守安息日而向学校当局提出来，在星期六他们不要上课，结果不能得到学校当局的准许。这三位医科的学生围着坚守安息日立法刻板式的规条式的，结果三位学生自动退学。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份非常可惜，而且是以立法刻板规条来过生活。真正的安息是从灵里面的安息。另外有一位曾经在银行里面做经理的弟兄，他围着在礼拜六要守安息日，而在安息日里头的长老就说，你既然在银行里面礼拜六不能够守安息日，好吧，就请你辞掉这份工作，到我所做的事业里头来服务。但是这位弟兄们围着遵守啊守安息日，也就勉强的辞掉银行经理的工作。但是等到他礼拜六围着要守安息日而到那位弟兄的公司里面去工作，发现这位守安息日的长老并没有照圣经所言的确实的去做。他就发现守安息日为的日子并不是真正的喜乐，因此三个月之后他就离开那个公司，而且也就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聚会，不严谨立法刻板式的去守那个日子。因为如果是严谨立法刻板式的去守， 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恐惧战争的心理，并没有真正心灵里面得到安息。第六方面，我们要看新月的主日。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主复活了。主复活必须在七日的第一日，因为这一天是一周的开始，是一个新的起头，日月线出熟的庄稼和五旬节新熟地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十五节、十六节都记载，那就是预表基督的复活和教会的产生，都是在新的日子中。所以圣经又称七日的第一日作为第八日，前面的七日乃是旧造的，到了第八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在第八日受隔离所预表的。在旧约中，神注意第七日，到了新月就注意第八日，所以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忌讳擘饼，这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清楚的记载。同时主复活是在这一日的清早，那也就是说完全的新鲜的。新月时代教会在主日聚会，当然也可以在其他的日子时间里头聚会。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哥林多后书第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作，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约翰在撒摩海岛当主日被圣灵感动。圣经都记载在任何时间可以聚会，但是新约时代大部分都是在主日的时候全体聚集。圣经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我们乃是在恩典中享受安息。不过也有人就误会了，以为说神在新约里面不是说吗，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那么既然在旧约十诫里面律法里头说当守安息日，为什么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又不守安息日？是不是我们把律法废去了？不，我们并不是把律法废去，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过新生活，按照圣灵来行事。在旧约要求隔离，在新月并没有要我们守隔离，因为我们所说的隔离乃是信心的隔离，内在的隔离，不是肉体的隔离。照样的，我们在享受安息，并不是守律法的安息日，我们乃是在主里面真正有了属灵里面的安息。所以耶稣基督来已经成全了律法，律法要求的定罪的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所以在经文里头说到不可杀人，新约说不可恨人，恨人就像杀人，旧约说不可犯奸淫，新约时代说你看见异性就动了淫乱的心，这就以他重犯奸淫了。这表明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天天享受神所赐的安息， 而不是仅仅到礼拜六守那个安息日的日子。因此我们就了解圣经所说的是按照属灵的新样而活。现在我们要讲第三大点，另外一方面的安息是说到进入迦南应许美地的安息，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又有益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说，若是耶稣雅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神应许的安息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但是因为他们犯罪都死在旷野，直到第二代在旷野出生的那些人，到第二代他们才能进入迦南地。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经上记着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呢？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呢？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他不听从他的人呢？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除了耶稣雅与加勒之外，其他以色列人不能进入迦南应许地的安息，是因为硬着心，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现代人如果硬心不信耶稣基督，照样的不能进入属灵应许的安息。好，第四方面，怎样得享救恩的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的安息就是救恩的安息，因信耶稣必可得享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二节到第三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被进入那安息，凭信心可以进入安息。我愿意在这里讲一点个人的经历。当我在1965年生病的时候，我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应该来去医院，不过请你给我药回去家里吃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住医院呢？医生说，如果你要命就来，不要命就不来了。当然我要命，所以我就去了，住到医院。医生说40天之内你的病一定好，因为我患的是急性肝发炎，肝病。我就在医院里头40天满了，病没有好。 医生说没有关系，三个月之内一定好。三个月过去了，我的病并没有好。我经过肝穿刺，身体的力量消失，我原本可以走，原本可以上班，可以实习，但当我肝穿刺之后，体力没有了，住在医院里面三个月，身体非常的软弱，不能自己行动，要坐在三轮的椅子上，让人推着去照 X 光，已经软弱到这个地步。因此，我们信耶稣基督，明明说可以得享安息，但是当你事实临到的时候，不一定。原因何在？我那个时候还在自己挂虑，哎呀，这么年轻，如果离开世界，太可惜了，还没有出来赴社会人情啊，更可惜了，还没有结婚呢。所以你就发现，一个人如果自爱自怜，以我做中心，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安息。虽然信主耶稣，却没有办法经历在基督里的安息。怎样可以经历？一个原则，我们必须有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绝对的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自己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必定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当医生没有办法，医药宣告无效，医生束手无策，我就开始在那里认罪，把我所有一切的罪完全的认，向教授、向家人、向朋友，一样一样的对付。我心里想，大概过不久就要离开世界去见主，所以应该把一切的罪都认清楚，而且奉献给神。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出来传道，我愿意；如果你医治我，我愿意。就是我生我死都奉献给你，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虽然同样的住在医院，但是我的里面真正享受安息，因为与耶稣同时不为自己活，完全交托给神，完全相信神。很奇妙的，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真正享受安息的实际。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光信耶稣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安息。然后我自己在祷告中交托给神，我读到诗篇118篇第八节第几节说，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到第17节，圣经就说，我不只使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就到那里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应许，我完全的相信，我接受你的话语。如果不支持，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完全的顺服。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我停止人自己的活动努力之后，神就开始怜悯。教会在清晨6点钟为我祷告，全台湾的大学生团聚都为我祷告。神实在是施恩怜悯。医生停药1个礼拜之后，我的病反而好了，我改变了，因为神怜悯的缘故，让我真正经历到心灵里头的安息。这种安息，金钱所买不到的安息，这种安息是圣灵里头的安息，基督里头的安息。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工作忙碌，但是我们心灵里面仍然可以享受安息。人工作人殷勤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呢，外面虽然工作，心灵照样可以享受安息。好像马大，当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为着家务，为着这个厨房的工作，心灵没有安息。玛利亚在那里啊，灵里面有安息，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从这里我们看见享受安息，凭信心来接受，与耶稣同属，绝对的顺服，绝对的相信，绝对的交托，你才能真正经历安息。不然的话，基督徒虽然知道安息，却没有经历安息，知道安息却没有享受安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第五方面，千年国度的安息。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就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种安息是更美的安息，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六节所提到，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一千年，这可以说是安息的成全。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的话，他不能够享受千年国度的安息。一人因信得生，得生，我们因信和耶稣基督同享千年的安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盼望将来享受安息，但是现在如果因信，将来就得到。第六方面，永远的安息，新天新地的安息。这种安息是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五节提到，永远的作王，为神来掌权。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永远的做神荣耀的彰显，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二十三节都提到。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彰显，要荣耀神。如果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头，在永生的国度里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那个地方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那是真正的永生。如果要你移民，你到底要到哪里去？现在亚洲有很多人喜欢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但是即使移民到这些先进国家，但你仍然有疾病，有死亡，有眼泪，有悲伤，但你仍然的有痛苦。所以不管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仍然有一些难处。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将来要到永生的国度里头去，新天新地，这是最好的地方。如果要我们移民的话，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比那个地方更美啊，更可爱的家乡。所以我们不要在地上愁苦，我们真正的需要乃是在基督里享受安息。以上各种的安息，不仅仅要让我们知道，有一些让我们更实际的经历，现在就可以经历。我们何必为自己挑担重担，劳苦愁烦，背着自己的痛苦？我们应该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接受他。所以不论过去的安息，现在的安息，将来的安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与神有关系。人因为神得做安息而安息，人让神工作达到他的目的，才能得享安息。你是愿意得到安息吗？只有一条路，凭信心交托神，可以经历到在灵里真正的安息。如果我们心里有重担，今天我们听到安息的信息，而没有进入安息的实际，我们仍然枉费光阴。当我在台湾大学医院的时候，我曾经向一位陈先生谈到，他是中华日报文书股的股长，半身不遂病在医院，亲戚没有来看他， 因为病久了，那么在医院里面心灵非常的痛苦，没有安息。我跟一位弟兄跟他谈到，他说我有人说有仙骨，成仙成佛那位仙骨，他说我的耳朵长得特别长，所以有仙骨。他心里当然不愿意信耶稣。后来我们跟他说，如果你凭信心祷告，神要听你的祷告，如果你祷告得到神的应许，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真正的安息。后来他说对啊，不错，如果我祷告的话也不必出钱，我祷告可能得到答应呢。所以他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我心里面痛苦，我叫我的妹妹妹夫来看我，我心中的苦水要向他们倾诉。早上祷告，下午果然妹妹妹夫来了，那天刚好是双十节公共假期，妹妹跟妹夫来看他们，来看他了。哦，他心里得到喜乐，他说祷告灵验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家了，魔鬼就来洗脑说，你不祷告也可以来吗？偶然的凑巧的不需要祷告照样可以来。他又在怀疑，后来他又再进一步祷告，他说上帝啊，我是半身不遂，求你加添给我力量，如果你给我的脚拇指头动一动，我就相信你了。他祷告祈求，这个神呢恩待他，给他的脚拇指头果然有一点点的力量，他可以稍微的动一动，非常的喜乐。那个时候他信心得到坚固，后来就到教会里面去受洗。医生说如果你们教会要给他受洗，他能够下去不能上来，我们不负责任。你这个人还有心脏病，心脏非常的软弱，教会的长老执事开会祷告决定给他受洗，结果就把他抬到教会去。在圣诞节的时候，好，就为这个陈先生受洗。他受洗啊是坐在一张椅子上，人就把他抬到水里面去，连人带椅子都到水里面去了。他上来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他回到医院向医生做见证说，医生你也应该信耶稣，你说我能下去不能上来让我紧张，我不但能够下去我还能够上来。我上来的时候心灵里面非常喜乐，我觉得整个人是飘飘然的。哎呀，信你耶稣何等的宝贵，我心里面真正的享受安息，这是今天买不到的安息。这个病人病还在那里，但是心灵转变了，生命改变了，态度改变了，他信耶稣得到心灵里面真正的安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有劳苦重担，愁烦眼泪疾病忧伤痛苦，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安息，我们需要拯救。我们从哪里得到？我们要从天上来得到，我们要从基督来得到，我们从信心来得到。因信称义，因信得享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主耶稣，我需要你的安息，求你现在圣灵在我心中做主管理我，求你带领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安息，使我经历到丰盛的人生，美化的人生，接满了属灵的脖子。我谢谢你听了我的祷告，如果这个祷告也是你心中需要的祷告，你自己可以默默地向神祷告，最后就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可以经历到信心是安息，就是信仰里头让你人生有新的开始，有新的转机，有新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愿主祝福各位，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享受安息的喜乐。谢谢。